以上五讲我们的行前说明会讲的差不多，不晓得有没有引起大家的兴趣。好，那欢迎下个礼拜一起来参加佛国之旅，大家不要看钟啊，要被搞快，虽然快到了，但是呢我的讲稿还没讲完呢所以一定还要再做最后的有关于我们这个教学的目标，三个目标要让大家了解，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一期要旅行到哪里嘛，是不是这样？旅行到什么程度，玩到什么程度吗？好，第一个目标是学习基本的佛学常识，以作为进修佛法的基础，这是第一个目标。我们这个课程目的是让大家学习基本的佛学常识，以作为进修佛法的基础。第二个目标是培养多闻正法的习惯，以提升信佛学佛的层次。培养多闻正法的习惯，以提升信佛学佛的层次。第三个目标是参与佛教的教育活动，以落实护法护教的信愿。参与佛教的教育活动，以落实护法护教的信愿。这三个目标其实是针对不同需要的人所设定的。第一个目标，以这个课程学习基本的佛学常识作为进修佛法的基础，这个尤其是针对初学的人来说，因为我们这个教材本来就是特别为初学的人设计的，所以所谓学习基本的佛学常识，什么叫做基本的？就是我们要学佛要认识佛教不可以不知道的，这个叫基本的。不知道就不算学佛，不知道就不算认识佛教，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个课程提供的基本的佛学让大家学习，那透过这样的学习可以帮助大家奠定好进一步学佛的基础。进一步学佛可以分成解门跟行门，刚刚讲了，在解门的方面，透过学佛无讲这个课程的学习，帮助大家以后自己要阅读佛书，要听佛学的课程，听师父的开示，都会变得更加的容易。这个14年来我们已经得到证明了，很多的菩萨他们都给我回馈啊，分享啊，所以他们听了学佛无讲以后对他们帮助非常的大，那的确是有这个功效的。在行门方面呢，透过我们这个课程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调整原来不够正确的信仰态度，可以帮助我们确立正确的一个好的生活方式，也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具体的修行方法。好，这是进一步可以进修的。好，第二个目的是培养多闻正法的习惯，以提升信佛学佛的层次。这一个目标尤其是针对已经信佛的菩萨来说的，各位已经信佛了，已经皈依了，已经对佛法有兴趣，也多少阅读了佛书了，但是透过听闻佛法，透过这样的课程的学习有什么好处呢？多多听闻佛法的课程起码有四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可以透过闻法而建立新的价值观，人生的价值观。所谓价值观其实很简单，我讲一个很简单的，比方说我们小小孩的时候啊，到处有人随地吐痰，但是在我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渐渐没有人随地吐痰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几年大家在马路上走，很多人又在开始随地吐痰了，是不是这样子？那随地吐痰的这个动作本身其实是我们的人生价值观的什么具体表现，是不是这样子？你要不要做这个动作，那是牵涉到我们分辨这个动作是好或是不好，我们觉得这个动作是无所谓的，
所以我们这样做，是不是这样子？这个就是价值观，所以价值观不是那么玄妙。那透过佛法的学习，可以让我们重新建立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判断标准。第二个好处是，透过佛法的学习，可以让我们了解因果的事实，而帮助我们去打从心里愿意实践善的价值观、好的价值观。当我们可以分辨善恶，但是我们不一定会实践。为什么？因为对因果没有坚定的信心的时候，就没办法。透过听法，可以帮助我们对因果有深入的了解，自然而然就影响我们的行为，对不对？这个行为就把价值观实践出来，把好的善的价值观实践出来，这第二个。第三个好处是，可以帮助我们选择确实有用而又不偏激的生活态度和修行方法。好，这个第三个好处了，可以帮助我们选择确实有用又不偏激的生活态度和修行方法。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尤其是对开始对佛法的修行有兴趣的人，很多时候有的人就行为开始怪异起来了，对不对？带很多什么珠啦，或是穿很多奇怪的东西，这其实是偏激的行为。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听法，没有阅读经论，对不对？他自己想的就慢慢偏激了，或是看武侠小说的，或是看电视剧的，对不对？他就开始偏激了。那但是听法可以帮助我们，他不会走上这种偏颇的路。好，第四个好处是，可以让我们知道怎样依所学的正确方法去老实踏实的修炼，而终于真的能够使我们的身心得到净化，真的能够使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怎样透过具体的修行方法而真的能够跟佛一样清净慈悲跟有智慧，对不对？这都是从听法获得的利益，起码四个好处。培养多闻正法的习惯，有这四种好处。那我刚刚讲啊，多闻正法可以提升信佛学佛的层次，对不对？可见信佛学佛有层次的差别的。从佛法来讲，起码可以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跟普天之下其他好的宗教都是一样的，哪一个层次？劝人为善的层次，这没有问题。大家经常听到一句话嘛，哎呀，信什么教都一样啦，都是劝人为善嘛。这一句话没错，只讲对了三分之一，可能还不到。为什么？因为这个佛法除了劝人为善这个层次，还有更进一步的解脱圣者的层次，还有更进一步的菩萨的层次，起码有这三个层次。好，第一个层次劝人为善没有错，问题是我们要进一步再想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哦，如果大家通过佛法的学习，可能你就会学到，原来哦，佛法所说的这个善是要内心清净才叫做善，内心没有贪、没有嗔、没有愚痴无明，才叫做清净。好，那我只有我内心清净还不行啊，我们的行为动作必然有被我们影响的对象，对不对？好，我们还要从对方的反应来判断善恶，凡是对对方有利的才叫做善，对对方有害的就是什么恶。哎，这是不是更进一步在讲什么是善恶？所以我刚刚在讲啊，凡是宗教都劝人为善，你还不一定知道三分之一嘞，你只不过知道三分之一里边的三分之一，对不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不对？好，为什么我要止恶行善？啊，要怎样止恶行善？你看吧，我刚刚说你不相信，我们只知道三分之一，对不对？都还不到。好，那这个层次，结果好了，结果再进一步说，解脱的圣者的层次，听说原来哦，善法还有更进一步，分成有漏的善法跟无漏的善法，会漏的跟不漏的啦，会漏掉的跟不会漏掉的哦，原来。哦，你如果来上课以后，你就知道啊，老师，原来漏不是会漏啦，而是什么烦恼的意思啊？有自我中心的执着的善，跟没有自我中心的执着的善，是不是不同的层次？有没有？ 有没有差别？哎，又一个层次的，对不对？好，都是无漏的善，又有另外一个层次，只重视自己的解脱的，还有关心一切众生能不能解脱的菩萨的层次，这是不是又一个层次？好，所以我们现在在哪一个层次啊？我没有他心通，我不知道。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是不是这样子？可以提升信佛、学佛的层次，所以要不要来上课啊？好，谢谢。好，第三个目标是参与佛教的教育活动，以落实护法护教的信愿，这是尤其针对已经在护持佛法的菩萨说的。但是我们要进一步问啊，你为什么要护法护教？不是就是为了让这么美好的佛法能够普遍在这世间的每一个角落吗？那请问要如何让佛法能够传遍这世间呢？最好的办法是透过佛教的教育，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为了要护法护教，我们必须护持佛教教育。怎样护持佛教教育？出钱当然是重要的，大家今天来上课不要钱，是不是？不要付学费，没有错。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哪有不要付费的道理？各位在这里上课，所有的钱是几十万的，我们不认识的法鼓山的会员，他们护持佛教教育，然后成就了这个道场，然后提供了这个场地，所以让我们坐在这里上课，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是在享受几十万个我们不认识的人的护持，好，我们是在享受这个，是人家出钱出力的结果，对不对？今天大家来上课就哎，椅子已经排好，大家就坐下去，这是很多的义工菩萨出力的结果，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要请各位菩萨发心哦，等一下如果你时间许可，请留下来帮忙，善后将来我们后面的几堂课，如果你时间许可，我要请大家发心提早来布置，这我们要一起把这个要出钱出力把它完成，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别人护持我们，我们护持别人，这就是善的循环，就是这样子。所以除了出钱出力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要亲自参与。要不然大家想想看，义工菩萨把椅子摆好了，老师也来了，底下没有人上课，那这个我们禅堂建好了，佛堂建好了，要做什么？对不对？所以亲自参与，不但自己要来，还要接引更多的人来参与佛教的教育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是真正落实护法护教的信愿的具体行动，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往后十一堂课就托付给大家了啊。所以以上是有关你这一次的学习目标，为各位做了简单的介绍。那针对各位今天来上课，我最后要给大家提供两个建议。初学的人对你来讲，这个是新的东西，上起课来声色在所难免，所以大家要发挥更多的耐心。我经常讲一句话，台湾有一句谚语叫做戏棚卡卡固人的，戏棚子底下站久的人就会越看越清楚。为什么？因为你去的前面黑压压一群人，你看不清楚舞台上在演什么，慢慢的人散了，你站最久，你就会到最前面看得最清楚，对不对？这个在演什么你就看得一清二楚。来上佛学的课也一样，大家耐着性子，一次两次三次，慢慢的就熟悉了。对初学的人来讲，要有更多的耐心。对老参来讲呢，您有两个很重要的工作要做。第一是帮我改错，你们坐在那里发现老师讲错了，赶快及时帮我订正。第二是你可以温故而知新，是不是？你也许发现，我以前怎么好像没听过这个，以前跟记忆中怎么好像不一样？利用这个机会怎么样做一些调整？好，这个是我们老参的人来上课，大家可以帮我改错， 可以温故而知新。好，最后关于考试，从小到大读书考试目的何在？为了要评估学习的结果，是不是这样子？问题是学习佛法的结果要如何来评估呢？我告诉各位，唯有当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在遇到境界的那一刹那，那个第一时间，不可以早一秒，也不可以晚一秒，刚刚好就在那个第一时间把佛法的观念用出来，派上用场。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就通过了佛学的考试。那请问各位，这个佛学考试应该由谁来主持啊？是，只能由自己主持，我没有办法帮大家主持这个佛学考试，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佛学考试的任务就交到各位的手上，但是我非常诚恳的希望各位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跟我分享你的学习的心得，你可以用写的，因为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听各位做口头的报告，所以欢迎大家随时给我写心得分享。好，那今天呢，很感恩大家，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